前个星期我们探讨了几个角色，几个在大灾难时期将会出现的角色。我来重复一下，第一个角色就是那妇人怀着孕的那位妇人，她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她怀着孩子。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龙，那条龙是谁呢？龙就是撒旦。他呢，根据圣经呢，他阻止这个孩子的诞生，要阻止孩子的诞生，可是无法成功。撒旦呢，无法避免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呢？就是耶稣。好，撒旦无法避免孩子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也没有能力阻止他以后的再来。好，耶稣呢，存活在我们当中，他还会回到我们的中间。好，第三个角色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那位孩子咯，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撒旦的他的阴谋呢，他无法阻止耶稣，于是呢，我在前个星期讲过，他便会对付神所拣选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使他们不接受耶稣，反而相信在大灾难时期，反而去相信那位敌基督者，那位反基督者。有第四位角色就是一位天使，是一位天使长，他的名字就是米迦勒。天使长呢，记得吗？他在天堂与这个撒旦开始了一场斗争，撒旦被打败了，还被赶出天堂。好，前个星期呢，我们也提到这事情将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的中间。大灾难时期是7年，那么它的中间就是三年半以后，也就是从七年大灾难的中央开始呢，这世界呢将会全球大乱。今天的讲道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这个三年半开始，我们来注意一下几个角色。再重复一下先，就是在这个大灾难时期七年的中间，三年半，天使米迦勒和撒旦在天堂争斗，然后呢，撒旦被赶出天堂，就来到了地上，来到了地球，就是在这个三年半这边，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讲下去。好，我们来注意下一个角色，第五位角色呢，不是一位，而是很多位，他就是观众。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一开始呢，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呢，就是要从他所拣选的人民，就是以色列人民，把真理传达给整个世界、全国。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呢，上帝的计划呢，就是他拣选了一个人民，就是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认识神，神拣选他们，然后他要利用以色列把神的讯息传播给整个世界。上帝呢曾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在第创世纪第12章第3节，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因你得福。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人会因为犹太人，会因为以色列而得福。也亲口呢，上帝也亲口对以色列人民说，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意思就是说，他跟以色列人民说，你们要做我的祭司，你们要做我的国民，我圣洁的国民，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你会认识神的意思。好， 那么诗人呢本身也说过，在这个诗篇第六十七章第一到第二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民，用脸光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神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神的救恩。所以同样的意思，诗人也是说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世界各地通过以色列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也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了咯。所以啊，以色列要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敌基。好，敌基。所以因此呢，这个使徒保罗也说，亚伯罗汉不仅是以色列的父，他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也叫他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好，所以呢，亚伯拉罕不只是犹太人的父，也是全世界的父。因为呢每个人应该是通过他认识神。但是圣经也告诉了我们以色列的悲惨失败。以色列他没有照神要他们做 的事去做。以色列呢在根据 旧约的记录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呢他崇拜别的神，以色列不理会神的话，反而把神的先知给杀了。以色列拒绝，甚至拒绝接受神的儿子耶稣，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色列完全未能履行神的旨意，到今天以色列还是不信耶稣。好，犹太人虽然以色列失败了，上帝的旨意却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却没有改变，意思是说上帝还是要用以色列来传达他的救恩。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他已经定了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他已经做了决定要用以色列，谁能转回呢？答案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还是会被完成的。上帝呢暂时呢会另选人来做这个首选人不愿意做的事。好，也就是说以色列不愿意做的事呢，上帝会另选人暂时去做。比如说初期呢，这个扫罗王，记得扫罗王吗？他做了以色列的王，却不听了神的话，他违抗神的命令，坚持不顺从神的旨意。于是呢上帝便选了另外一位人来做王，他是谁？他就是大卫，他来做王。换言之呢，扫罗的失败并没有改变神的旨意，并没有阻止妨碍神的工作，只是他扫罗失去了服侍神的机会，这个权利呢，这个特权呢交给了别人。同样的呢，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我们却说不要，没有空，去找别人吧，那么呢神的旨意不会被妨碍，神的旨意不会被阻止，他反而会去找别的人。那么呢我们呢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失去了一个服侍神的好机会，反而那个机会呢给了别人。好，所以同样的道理，神呢今时今日呢已经把以色列给搁置一边，放在一边先。而今天呢 传达福音的工作是交给谁？交给基督教徒，交给你我，交给教会，教会，好。但是，所以呢，也就是因为以色列被搁置在一边，有些人就会问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也就是说，神把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给踢掉了吗？断乎没有，没有，答案是没有。因此呢，在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的终端呢，上帝便会开始集中他的注意放在他所拣选的人民当中，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就来继续的关注撒旦被赶出天堂，摔到地球上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个三年半开始。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天堂的观众，在天堂的观众他们的反应。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他，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已经被摔下了。撒旦被摔下之后呢，人世间有好些信徒呢会遭殃。上帝啊，这个撒旦一来到世上呢，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信徒呢会遭殃，甚至会被杀。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已经看过了。但他们呢不是受害者，他们虽然被杀，可是他们不是受害者，反而是胜利者。为什么呢？理由是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虽然他们已经死被杀，可是他们还是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虽然死了，可是呢，他们因为有这个耶稣的流的宝血，他们会有永生。他们虽然死了，可是因为他们信耶稣的道，所以他们会有永生。因为有了这个胜利呢，所有在天堂的信徒呢都欢呼，都说道。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他说你们都快乐吧，虽然你们被杀，可是这些观众的反应，他们鼓励他们说，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伤心，因为你们被杀，因为你们要快乐吧。他们能欢呼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些被杀的信徒呢最终能得到的胜利就是永生，能够得到永生。因为这些受难者呢已经相信了耶稣，虽然被撒旦害了，可是他们呢还是会得到永生。他们爱神，爱过自己的性命，他们将永远的呢，永久的享受天堂的荣耀，天堂的荣耀。但是呢，在荣耀之前呢，将会有一段受难的时期，这个就是大灾难时期的这个三年半会受难，在地上呢会有这个恐怖的和死亡。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上面在天堂的观众他们会欢呼，我们现在来看地上的观众。地上的观众，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撒旦呢被摔到地球上来之后呢，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意思就是说，撒旦他败给天使长，被赶到地球上来了。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知道耶稣将会再来打败他，把他关到这个地狱， 一千年，他知道他将 被打败了，所以呢他赶快在地球上呢气纷纷的要做一些耍一些手段。撒旦呢被摔下之后呢，连忙向谁下手？我刚才说了，就是向以色列人民下手，向他们寻仇。前个星期我说过了，撒旦对付不了上帝，对付不了耶稣，他就是要对付神所拣选的人民。好，于是呢就在这个大灾难时期的中央，敌基督者呢将会怎样呢？他将会不守他与以色列的承诺，他跟以色列所签的这个合约呢，他将毁掉，他将进入他为以色列所建的圣殿，然后呢他将反抗耶和华神。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说到，他就是那个反基督者，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说夸大的话。他呢将宣布自己是神，他将跟以色列人民说他就是神所派的那位救世者，他就是敢向他们宣布说他是神。保罗也说过，这反基督者呢，他在帖撒罗尼迦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自称是神，记得吗？他将帮以色列人民建一座圣殿，然后他将进入圣殿，说他自己是救世者，他将坐在圣殿的座位上，把自己称为是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是要骗这些以色列人，骗这些犹太人，不要让他们归顺耶和华，他要骗他们归顺于他。他已经被神打败了，给耶稣打败了，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唯一最后一个手段，就是要骗以色列人。好，然后呢他也是要杀掉所有反他的人，反他的人。在旧约里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尼布加尼沙王，他建了一座金像，命令巴比伦所有臣相呢要向他鞠躬崇拜，不顺者呢则杀。但以理书第三节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好，这个在但以理书。同样的呢，这个反基督者在大灾难时期呢也是会这样做。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反基督者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时期的那个时候，撒旦被赶了下来，他会变附在这个反基督者的身上，骗以色列人。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骗，有些人还是会相信耶稣，反他。可是反他的人呢，必定会被折磨，必定会被捉了，被杀。所以这叫做大灾难，大灾难时期。信徒受难的时期呢，将维持这下半段这个三年半。在这个时段呢，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九节也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这个撒旦呢，这个反基督者呢，将会大开杀戒，反他的人都会被杀。杀多少呢？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呢，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 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呢，只剩下三分之一存活，以色列三分之二的人民呢会被毁灭，有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大灾难时期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很多有时候我们说哇什么大灾难啊，死了很多人啊，可是耶稣说我们所见过所死的人呢不会比在大灾难时期所死的多。好，将会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民被杀。好，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五个角色，就是天堂跟地上的观众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关注他们的情况，就是这个三分之一所剩下的没有被杀的，他们的情况，我们就称他们为残余。残余，残余的意思就是说，在好像一个战争时候活着的那些人叫残余。好，记得出埃及记的故事吗？出埃及记，耶和华神把以色列国在埃及的这个监禁环境中救出，带他们离开了埃及，还对他们说，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上，好，把你们从埃及的手中给救出。当然上帝在此呢所说的是象征言语，象征言语就是说鹰的翅膀指的是神的供应，神的保护。同样的呢，在这个大灾难时期，我们读到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龙是谁？撒旦，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那是谁？以色列，他将会逼迫他。于是呢，神以他的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了以色列，赐给了妇人，赐给了整个以色列吗？不是，赐给那存活的那三分之一，那残余，叫他以色列那些残余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蛇是谁？蛇就是撒旦。他以色列在那里变活一灾二灾半灾，就是一年加两年加半年，就是三年半。也就是说这个大灾难时期三年半开始到七年的尾端，这个三分之一的残余以色列人民将会受到神的保护，将会活下去直到耶稣再来。好，很有趣，很简单的一个解释。这边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所读到的吗？好，这个记得吗？在第六节我们读到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三年半。好，我们下个星期呢继续研读这些角色。有几个重点呢，在今天呢我们要必须注意的，就是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神的旨意呢永远是不会被击败的。无论世界怎么样的改变，无论时代怎么样的改变，神的计划呢绝对不会被推翻，绝对不会。身为基督徒呢，身为信徒呢， 无论我们的外景，我们的处境，无论我们的处境呢是如何的危险，如何的可怕，我们最终呢还是会得胜，还是会得胜的。就算是死亡，就算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我们还是会有胜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将出现，将站在耶稣面前，我们将得到胜利的冠冕。所以问题就是呢，这些幸福的肯定呢，只有在信耶稣得救者呢才有。只有你有信了耶稣，你已经得救了，你才会有这些得救的肯定。所以问题就是，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假如你还未得救，有一点你要知道，得救的人呢将会出现在这个大灾难时期吗？不会，因为他们将会被提，是还未得救的人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时期受苦。所以我们都不希望会再出现在这个大灾难时期，所以呢应该趁早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